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今日是5月17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请先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在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之际，荷兰的一个和平组织警告说，美中等大国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军备竞赛，而这样的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将会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呼吁禁止研发所谓的杀人机械人，因为这一项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机械来决定人的生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与中国在贸易上的争端只是这两个大国战略博弈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正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荷兰的和平组织 PAX 研究了美、中、俄、英、法、以色列和南韩这七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他们高度参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军事应用。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之中说，已经有清楚的迹象显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正在开始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武器取代人类的角色，自行选择攻击的目标并发动攻击。致命自动武器的出现被人工智能专家称为继火药以及原子弹之后的第三次战争革命。报告认为，这些被称为杀人机器人的武器引发很多法律、伦理和安全上的担忧，将生与死的决定交给一个机器或者是算法将是极为不道德，因为机器本身是不可能遵守战争法或者有能力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在哪个应该为非法行为负责的问题上，这种武器亦会带来责任真空的状况，而且这种武器的部署可能导致意外的战争与冲突的急剧恶化，以及其他意想不到但是危险的后果。目前还未清楚这种由互相对立的军队设计并部署的武器会如何互动。目前有28个国家呼吁全面禁止自动的致命武器。美国军方的政策要求在自动武器决定开火之前要与人有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支持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但是不禁止开发这种武器。和平组织的报告说，旨在缩短反应时间并使袭击更为精准的致命自动武器，正在限制有关使用武力的决策过程，并增加大规模伤亡的风险。报告还指出，自动武器技术一旦发展出来，可能会被广泛的扩散，令各种各样的人或者团体拥有它，而这个意味着这些武器系统的军事优势将是暂时亦是有限。此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将迫使这些国家尽快的发展自动武器系统，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因此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份报告认为，这些国家不应该问我们如何才能够赢得这一场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样的问题，而是问我们如何避免一场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报告建议所有国家立即暂停开发、生产和使用致命的自动武器，努力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确保人类对武力的使用施加有意义的控制，并禁止使用那些能够自动选择并攻击目标的武器，同时制定和执行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人对那些正在开发致命自动武器的国家存在的担忧。报告还建议私营企业承诺不对自主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做出贡献。美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同时削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强劲势头。这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将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的一日之后，五角大楼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并宣布在今后五年的时间里面投资$200亿研发下一波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是至今为止美国武器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最大一笔投资。国防部去年6月还设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负责各军种以及国防部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中国亦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将它作为国力与军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在2017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发计划，为了赶上美国，中国成立了两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与无人体系的机构。中国军方人员发表的文章暗示，北京正在研究一种算法游戏，帮助预测战场上发生的情况。俄罗斯亦将人工智能置于优先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人工智能不单止是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是全球人类的未来。他说这个领域的领导者将是世界的主宰者。和平组织的报告说，俄罗斯预计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公布他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组织者5月13号星期一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将会出席今年5月底和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并就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的讲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上个礼拜四晚间宣布提名沙立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会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同时，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各军总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但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提供足够的经费，目前充分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长久。美军陆海空三军副参谋长及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在5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由于国会大力提供资源，美军各军种的备战状态已经全面恢复，并有能力在继续和恐怖组织实施非常规作战的同时，和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大国竞争。已经被提名接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康维尔上将说，陆军作战能力在过去两年中大幅度提升。他说，在过去两年中，你们及时充足可预期以及持续地提供了经费，令到我们美军明显增加了达到最高备战能力的陆军作战旅的数量。不过预计即将升任海军作战部部长的莫兰上将警告说，除非有稳定的国防开支，美军良好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持久得太久。他说，备战状态的恢复是脆弱的，亦都可能不会持久。你们继续给予支持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总统提请的2020年财政年度预算使到我们能够致力维持备战状态，反映我们在人员装备添置、武器现代化及军事基础设施等建设方面平衡地投资。白宫今年三月份向国会报请了总额超过$7,000亿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国防部和军方最高级官员多次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多个委员会作证，并称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到五角大楼制定出咁庞大的国防预算。但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人布赖恩沙兹质疑国防部和军方在执行印太战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时候是否行之有效。他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岛美军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地区安全形势的迅速变化。他说，我想确认我们在处理中东及东欧安全问题时能够继续推进和实施我们的亚太战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在回应沙兹参议员质询时候说， 美国在关岛建设军事基础设施，是以国家国防战略为指南，应对中国长期军事威胁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措施。国防部会谨慎行事。国会审议国防预算的程序先至啱啱开始，一些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话，他们仲未有决定是咪会投票支持白宫提请的国防预算报告。国会多位领导人话，今年的审议程序可能会相当漫长，而且很难预料审议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朝河内峰会破裂后，平壤在过去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两次发射导弹，引发南韩的不满以及日本的严重抗议。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强调中国在北韩无核化谈判中的巨大作用，并认为华盛顿应该与北京一起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不过这份报告的两位负责人，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和拉塞尔，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使得两国难以在北韩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陷入僵局之际，他亦面临不断加剧的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挑战，包括委内瑞拉、伊朗和北韩问题。在过去一个星期，平壤两次发射导弹，而同时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四宣布，美国以违反制裁为理由扣押了一艘北韩货船。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上星期一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出席一个报告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北韩最近进行的试射活动是对美国发出的警告。他说这个实际上是北韩对特朗普政府发出的一个警告，强调了金正恩在他新年讲话以及最高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清楚表明意思，即是我的内心不是无限，你需要给我更多的东西。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副主席的拉塞尔，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审视中国在北韩核与和平谈判中的作用的高级研究小组的共同主席。由十五个专家组成的这个研究小组，在过去八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并在上星期一发表了最终的报告。瑞孝俭大使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这份报告发表的时机再好不过。瑞孝俭说，残酷的现实是北韩核问题是美国和东亚盟友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过去25年间，世界美国政府都将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作为高度优先议题。2006年在北韩试爆了一枚核装置后，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限制北韩核项目并扭转它。如果可能的话，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些政策已经彻底失败。这位前国务院负责研究与情报的助理国务卿说，在特朗普总统上台的时候，在北韩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将自己逼到一个无退路的墙角。而特朗普总统和北韩进行接触的政策，使美国走出困局，重新开启外交谈判，并使北韩无核化问题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在他看来，在美朝谈判进程又陷入崩溃的危险时，美国必须鼓励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即使中国不会替美国解决北韩危机。他说，中国在这个平衡式中是一个核心因素，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他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但是他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我们不是完全一致。中国最优先考虑的是防止他的边界出现不稳定，他的目标有三个，一个是抵御外国对北韩进行军事干预，第二是防止北韩政权的垮台，第三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且是按照这个优先顺序。前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尹宇尚大使是撰写这份报告的专家之一，他在会上表示，美国现在应该通过多边外交来解决北韩核问题，特别是强化中国的作用。 呢一位与北韩官员打过好多交道的前外交官话：，我哋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我哋的确应当与中国人一起嚟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当然，我哋亦需要听取南北韩的意见。我谂我哋会不断听到咁样的争论，即是单独与北韩进行接触是否就够，还是应该以多边的形式嚟进行。举行美中南北韩参加的四方会谈，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非常支持中国更坚定、更有力，以及有更大的影响力参与入来。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共同制定北韩问题的路线图，还会给平壤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是试图利用美中之间的分歧是不会起到作用。这份报告分析了中国在美朝外交接触可能产生的三种情况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三种情景包括会谈导致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进展，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以及会谈崩溃。报告建议，鉴于平壤不可能同意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北韩以全面无核化来换取美国全面外交承认的一步到位的做法，美国应当采取分步骤、平衡轨道的谈判进程。这种做法接近于北京和平壤所倾向的分阶段同步进行的做法，而同时华盛顿应当确认它可以向北韩提供一些东西，在不减少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准备状态以及军力态势的情况下，换取平壤走向无核化的措施。这份报告认为，华盛顿应该与平壤、首尔和北京，并在稍后与东京与莫斯科就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开始双边和多边对话，并加大努力减少东京与首尔之间的摩擦。而同时，美国应当继续敦促中国严格执行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的制裁，直到华盛顿和北京以及国际社会就取消制裁的程序达成全面的一致。报告的作者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当避免将北韩问题与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其他议题挂钩，包括贸易战与台湾问题，因为这种挂钩不单止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并使北韩核问题这个根本的挑战更为棘手。即使这些专家都认为中国在北韩无核化过程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亦承认目前美中关系的恶化不利于双方在北韩问题上合作。瑞孝剑大使指出，美国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比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增添紧张，这个可能影响美中两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拉塞尔亦认为，美中双方目前除了贸易谈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正常的对话机制，这个使到双方进行务实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他说，由于我们都深信美中合作是朝鲜半岛局势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结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包括强有力的政策和战略接触、讨论与合作在内的美中关系理应成为优先事项。目前由于对贸易问题的排他、近乎偏执的关注、两国政府之间传统的协调、探索与合作机制已经基本关闭，双方目前没有战略、外交和安全对话，没有任何正常常的沟通流程。他认为显然这个是问题，使我们更加难以实现务实合作的前景。这位前高级外交官认为，由于美国转向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略竞争，两国之间的摩擦无疑会减少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尼将引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发展基础设施，不过有学者警告，历史上形成的反华情绪依然没有散去，对“一带一路”构成挑战。而中国目前缺少对有关国家的人民状况的深入研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香港树人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耀峰最近撰文说，印尼总统佐科将大手笔吸引中国投资，用于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华中师范大学中印尼人民交流研究中心说，印尼政府看准中国“一带一路”的低息贷款，印尼28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受益，总值约达$999亿或约1296万亿印尼盾。不过许耀峰的文章说，印尼和中国文化相差很大，中国公司要想成功，必须谨慎应对文化震荡。 他所指的是印尼国内部分地区残存的反华情绪。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印尼总统选举中，中国劳工问题是竞选焦点之一，由此引发公众对新的反华情绪的忧虑。印尼总统佐科竞选连任期间，被反对派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与北京关系密切。印尼人口 2.7 亿，华人只占 3%，但是历史上多次出现反华排华事件。华人自明朝移民印尼，印尼华人一般比当地人更加富裕。印尼反华情绪和中共曾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渗透有关。1965年至1966年，印尼一次未遂政变造成50万人丧生，而中共支持的印尼共产党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许耀峰认为，印尼民众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不会很快消逝。印尼民间的反华和排华情绪的存在，讲明一带一路国家，其中包括中华文化圈内国家的人民状况很复杂。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目前的认知如何？香港理工大学最近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员贺兆田教授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状况的研究不足，缺少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认知和准备。贺兆田说，讲实话，对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人类学在中国是二级学科，对一带一路那些国家的历史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对那里的社会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你对那些国家的理解能够深入吗？主要讲经济和上层权力的互助就能够搞定。贺兆田说，他自己想到这个，不知道后果有几大，因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的情况太复杂，他们只有浑身发冷的份。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傅宝石教授近日在香港就美国、中共、台湾国民党等对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历史发表演讲。他在谈到中共推进一带一路方式时，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看其实跟当时很多想法没完全就是，其实他们那个现在更加 ambitious 了，先有钱给钱。
傅宝田说，他们现在就更加雄心勃勃，现在有钱给钱，以前是没有钱，以前都是靠激情这些东西。中国如今以强大资金支持一带一路，导致舆论更多的讨论债务陷阱，而中国自身在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状况的研究上滞后。贺兆田教授同时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吸引力。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号召还有它的力量？确实，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应该做的事，但是他们过去没有做。中国确实要做这些的事情，一定程度上和客观上，世界有对这一部分的需要，所以一带一路这样东西有它的价值。一带一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同时，更加凸显对完善国家缺少文化认知的紧迫性。不过，中国的海外网说，4月9号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称这个是习近平去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八大行动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该研究院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网还说，中国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外，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要做的是有钱大家赚，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中国是榜样，不是模具。愿意来的中国肯定真诚合作共同发展，不愿意的中国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显示，特朗普总统在1985年到1994年在联邦财务表中向国税局申报了12亿美元损失，使他在这个期间不必交付一分钱的税款。反对派民主党人持续要求特朗普出示税表的同时，其他政治战亦都在升温。白宫说，对于穆勒未删节的报告拥有行政特权。而民主党人则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藐视国会。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在白宫的报道。
白手兴家的房地产大亨、谈判专家、成功商人，这个特朗普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自己树立的形象，这个将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85年至1994年间，特朗普的生意损失12亿美元，数字大到超过任何其他纳税人，使到他在这十年间的八年里面免于交税。他是近年来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拒绝公布个人税表的总统。布伦南司法中心高级法律顾问鲁迪·梅尔巴尼说，
Perhaps his taxes may show that he's not as wealthy as he claims to be, which undercuts.
梅尔巴尼话，或者佢嘅报税表会显示佢唔似自己讲嘅咁富有，呢个将不利于佢喺竞选总统时嘅一个主要论调。反对派民主党人一直要求特朗普交出税表，以查明佢与外国公司嘅生意往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佢是否有呃税嘅行为，以及是否通过2017年嘅税务改革而获益。特朗普拒绝了这些要求，双方可能会在法庭上日较高下。特朗普说，
They want to know every deal I've ever done. Now Mueller, I assume, for $35 million checked my tax.
特朗普说，他们想知道我达成的每一笔交易，我估计穆勒花了$35,000,000查我的税，查我的财务状况，结果没问题。我告诉你，税单财务都很好，你只要去看看记录就知道了。星期三，另外一场战争正在酝酿。国会民主党人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巴尔拒绝提供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未删节的报告，调查旨在寻找总统是否在2016年大选中与俄罗斯勾结，以及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表示，我们现在处于宪法危机之中。但是白宫则宣布行政特权，亦就是即使国会发出全票，总统亦可以决定特定资讯不对公众公开，这个可能再度引起政府的两个分支的法律战。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陶德·贝尔特说，
Every time we have something like that, this trust in government goes down, and the people see thatGovernment is fighting amongst themselves rather than actually doing.
贝尔特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民众对这届政府的信任就会再下一个台阶。人看到政府在内斗，而不是为人民做事，这个给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提供契机，将他们塑造成与此不同的参选人。特朗普藐视众议院全票的行为，导致更多人呼吁对他进行弹劾。星期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责总统怂恿民主党人对他启动弹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从白宫发来报道。
联合国上个星期发表了一份新的全球环境报告，其中表示自然环境恶化情况前所未有，物种灭绝亦都喺度加剧。呢一份调查警告话，好多因素会对此有严重影响，其中包括环境变化、污染、森林砍伐、入侵动植物物种。花园大道国家公园位于南非最美丽嘅海岸线边，呢度亦都受到咗大批侵入植物物种嘅侵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南非的花园大道国家公园呈现被访客的茂密的森林以及绝美的海岸线，不过这个650平方公里的公园的生物多元性正在是遭受到侵入物种的威胁。
The number one threat in the Garden National Park for biodiversity at this point is alien species.
花园大道国家公园直起生态学家约翰巴德表示，花园大道国家公园生物多元性的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外来物种、外来的植被品种。这里有大约200个的外来物种，但是只有10到15种，最多20种能够改变当地的生态结构。入侵物种和当地特有的灌木以及树木争抢资源，2017年和2018年的大火烧毁了大片的森林，但是这个亦都使到公园的工作人员更加容易识别并且消灭入侵的物种。
Fire also affords one
巴德表示，大火令到他们有机会走入这些的地区，因为后面的本地植被是被较少，用来入侵的物种比本地的植物是长得更加快，所以在前两到三年你就能够识别到他们。他们是有机会将这些的散布种子之前铲除，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这样他们就等同是从大火当中获益。
What is key is to ensure that
南非国家公园保护处的主管芝巴表示，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有跟进控制措施，在大火之后能够真正控制外来入侵植被的生长。公众仍然是在公园里面继续发现新的本地植被。
There's a sense of awe and wonder still in a lot of these tucked away places.
花园大道国家公园研究部主管罗内尔德森表示，他们有一种敬畏之感，这些长期未有出现过，甚至是被认为是灭绝的物种，在极端事件后他们重新出现，为游客是保存着生物多元性，而且长年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名联邦参议员5月14号星期二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将包括人工智能、机械人等在内的核心技术列入商务部的出口控制名单，来防止中国军方获得敏感的美国技术。议案同时谴责了中国掠夺性的贸易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议案题为2019中国技术转让控制法案，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乔希霍利提出。霍利2019年出任联邦参议员，是美国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担任联邦参议员后，大技术是他最为关注的议题。霍利办公室的新闻稿说，近年来中国一直通过知识产权盗窃以及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积极获取美国的技术来推进自己的军事能力。新闻稿中说，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利用美国的科技来推进自己的军事能力。新闻稿说，中国主要通过两种手段来获得美国的技术。第一是通过贸易技术换市场，比如为了获得中国市场，中国要求美国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分享战略技术，而这些战略技术最终不可避免的被中国军方使用。霍利举例说，美国谷歌公司为了获得中国市场的准入，就与中国公司合作开发了审查搜索引擎。霍利说，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的第二种方式是寻找保护美国科技的法律的漏洞，绕过美国法律。霍利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租用被美国法律禁止出售的美国卫星。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卫星，但是未对卫星进入太空后的宽频用途做出规定。中国虽然不能够购买美国制造的卫星，但是基本上都可以租用。据信中国租用的美国卫星帮助中国军方加强前哨站之间彼此联络，维护社会稳定，帮助中国大范围传播信息等。霍利在新闻稿之中还说，现在是时候承认中国的行为越来越似一个敌手而不是朋友。好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利用美国的创新来破坏美国的价值观，并威胁美国的安全。这项立法是防止美国技术流入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利的议案要求将15种核心技术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控制名单，这个意味着所有公司在将这些技术出口到中国的时候必须获得许可。这些核心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先进的建筑技术和锂离子电池生产，这个其中几乎都是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关键技术。2018年11月19号，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出台了一份针对关键新兴与基础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征求公众意见。这个框架限制人工智能 AI 技术、 AI 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几项正在蓬勃发展的核心前沿技术的出口。专家说，中国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网络强国，并打算成为未来高精尖科技的领头人。未来好多年，美国和中国将会陷入科技竞争。萨姆·萨克斯是美国智库新美国的一名网络安全专家，一直以来致力于中国的科技研究。他说， 他最近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有关美中竞争的听证会上，在港岛技术的出口管制时说，美国应该采取小远高长的办法，有选择的保护美国的科技，特别是与军队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他说那些对军事技术来讲非常关键的技术应该被控制，而不是所有那些被军方使用的技术。他说对这些技术的评估应该常规化并随时更新，评估应该有军方和非军方的利益相关部门共同做出。如果一揽子全面禁止出口，将会使美国公司无法为其他国家产品提供部件，因为美中的科技的研究和开发处于同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萨克斯在听证会上亦讲到了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共同研制的人脸识别技术等被用于新疆镇压的事情，对于这种看起来友好的开放性合作造成道义上伤害的事例。他认为出口管制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美国应该与国际标准组织一起共同制定一个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工智能使用的指导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有人说他们是桥梁，有人说他们是陷阱，亦都有人说他们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帮助，亦有人说他们可能是美国不少的威胁。有人说他们的存在是推广了文化交流，亦有人说他们的存在侵蚀着学术自由。十三年的时间内，他们几乎遍及全美各地，一些人因为他们发出警告，一些人盛赞他们的成果。这些由中国政府赞助以孔子命名的学院在美国有着怎样的发展和争议呢？美国之音记者走入了孔子学院的课堂，一起来听听。
随着美国大学校园陆续开学，坐落住在大学里面的近百家孔子学院亦都开始了新学期的课程。维斯里安学院位于乔治亚州中部的麦孔市，这所学校创立于1836年，是世界上首座获得特许向女性授予学位的学院。该校在2013年和中国的广州大学合作开设了孔子学院。学生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孔院系学习。一名学生说，他们为斯里安有一个双学位的项目，所以他能够同从广州大学来的人是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友谊。而在之后他就对学习更多是有关他们的文化的事情产生了兴趣，或者是如果他是去中国探朋友的时候，他能够应付得来，并且跟大家是进行一般的交流。
I just really enjoy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 think a way culture really influences language.
另一名学生就说，他真的很喜欢学习不同的文化，他认为文化以某种的方式影响着语言，你是无法在不了解相关文化的情况之下学好一门语言。维斯里安学院孔子学院美方院长尼古拉斯·斯特莱克教授介绍说，他们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因材施教。
We offer four credit courses.
斯特洛克表示，他们提供中文学分科。在维斯里安，他们有两年的中文课程，初级中文之后是中级中文，因此学生是可以在该处是上两年的中文课。斯特莱克教授表示，孔院还提供了有学分的中国舞蹈课，还举办譬如是庆祝农历新年等旨在是推广中国文化的活动。他介绍说，参与孔子学院课程的在校学生目前5到40人，初级中文课程每个学期计划招收10到15名学生。当学生是意识到学习中文的挑战的时候，参与中级中文课程的学生人数是会有所减少。对此，中国舞蹈课程曾经招收18至25名的学生，但是今年的学生规模就有所减少。在距离麦孔市大约是600公里的西肯塔基大学，该地的孔子学院则是专注于青少年的中文教学。美方代理院长马泰瑞介绍说，向肯塔基州内的幼儿园至12年级的学校派遣教师是教授中文课，是该个学院的一个核心项目。
Our core program is our Chinese Hanban teacher program, in which we recruit Chinese teachers.
马泰瑞表示，他们的核心项目就是他们的中国汉办教师项目。 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会招收中文教师，并且是将他们的安排到肯塔基州的幼稚儿园至到十二年级的阶段的学校里面。他们在2010年至到2011年的学年开始了这个的项目，起初只是有11位的教师，现时他们已经是增加到51位的老师。他们从一开始四个学区到现时就20个学区。他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只是有大约1600名的注册学生，现时他们已经有22000多名的学生。从2005年马里兰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中国政府汉办赞助的孔院数量在过去的13年里面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其中绝大部分的孔子学院开设在美国大学院校里面。根据非营利组织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皮德森的统计，截至2018年的7月，在全美国44个州总共有99所的大学院校开设了孔子学院。中国孔子学院总部称为孔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而此外，设立孔子学院还是旨在在度加强中国和海外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并且发展中国和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构建和谐的世界。不过随着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对美国的孔子学院表达了担忧。全美学者协会的主席伍德表示，他们发现有孔子学院在侵犯着学术自由。
Pretty clear cut when we tried to ask teachers in these programs. 伍德
表示，当他们试图询问这些项目的教师，譬如是你的课上面一名学生提出了有关天安门广场这个话题时候，你会怎样做这些问题，然后得到了他们向他们展示了天安门广场美丽的图片的回答，他们就对情况非常之清楚了。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鲁比奥在今年2月致函给佛罗里达州内边的开设孔子学院的4所大学院校以及1所高中。鲁比奥参议员在信里面说，孔子学院由中国教育部一个分支机构监管，并且被指示只是教授由中国政府和中共直接批准的版本的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是时事。鲁比奥在该封信函当中说，中国侵略性的运动渗透了美国的课堂，扼杀了自由探讨，并且颠覆了国内以及是海外的言论自由。针对批评的声音，一些美国大学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大学并未有因为孔子学院的存在而影响到学术自由。维斯里安学院校长福勒就是这样说。
I can say that Wesleyan College has not hesitated.
表示他是可以说，自从他们开设孔子学院以来，维斯里安学院从未犹豫过举行集会或者邀请演讲者、访问者，谈及了很多那些敏感话题。他们有一次曾经有一位演讲者到来，这位演讲者写了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天安门事件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人后续的情况的书。天普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满禄亦都表示，孔子学院未有干涉天普大学的学术自由。他说，据他所知，没有证据证明由于孔子学院的存在，这所大学的学术自由被削弱。如果他们不能够提供证据，这样他能够做些什么呢？他是如何去能够证明某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是不可能。夏威夷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任友梅表示，他所在的孔子学院根本不存在着学术自由的问题。他说，这种担忧对他们这个孔子学院来讲根本不存在。第一，是他们拥有一个非常之强的中国研究中心，所有他们所提供的课程都完全符合美国的标准。什么叫学术自由呢？他们有一个教授协会、工会，一点都不存在这个的问题。任友梅表示，负责孔子学院事务的中国教育部直属单位中国国家汉办从头开始亦都没有怎样是指定他们要教些什么东西，只是要推广语言和文化。这样你是怎样教语言、怎样去推广文化，完全由你自己去决定。西肯塔基大学孔院中文教师桂慧在当地一所学校教授小学阶段的汉语文化课。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有学生向他们问及有关政治的问题的时候，他一般是这样建议，他们只是一个语言以及文化的老师，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这些，你就可以向将这些的过往、 这个方向去发展，去学习一啲嘅功课，比如去画，你高中或者大学会提供啲一啲嘅选修课，你可以去学习一下，然后就自己亦都可以从唔同嘅书籍去了解唔同嘅视角，将来系会有你自己一个看待问题嘅视野同角度。乔治亚州的斯特奈克院长说，他所在的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不会回避解答所谓的三 T 敏感问题。他说，譬如是台湾、天安门、西藏的话题，他们会确实会在问题的环节当中出现，从他看到的情况所致，他们的同事回答那些提问，他认为他们诚实地回答了那些问题。他们会通常是会先说明他们是以一名中国国民的身份在这里讲话，你必须要说明他们是以中国国民或者是中国政府的雇员的身份在这里发表讲话的这个事实。不过在美国12所的孔子学院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彼得森表示，因为孔子学院的存在，一些的大学教授是感受到压力。
Some of them said that, even though they were technically unaffiliated wit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y still felt that their promotion, their tenure, and their career prospects depended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ir midst, there were some who said, "Although they strictly speaking say they are not affiliated wit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y still feel that their promotion, their tenure, and their career prospects depended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y still felt that their promotion, their tenure, and their career prospects depended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y still felt that their promotion,旅美学者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2014年尾是出席一次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他于2012年至2013年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访问研究期间，受邀作为点评人参与一场涉及到中国宪政的演讲。该场的活动向斯坦福大学孔子学院一间教室里面举行。夏业良表示，他之后被活动组织者告知他本人原定于随后举行的一场演讲是被取消，理由是孔子学院方面对他们的讨论中国宪法问题感到不高兴，不能够再继续使用举办活动的那一间的教室。除了有关学术自由的争议之外，还有人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向海外伸出的墙壁，增强他们的软实力的重要渠道。鲁比奥参议员在今年2月的那一封公开信当中表示，他认为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运营的以教授中国语言以及文化为手段扩展到中国政治影响的项目。这封信当中特别提到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一段讲话。汉办的官网上面曾经在2012年11月28号刊登了一篇当时任中共宣传大总管的李长春视察孔子学院总部的报道，曾经被毛泽东批倒批臭的孔子，在李长春的描述之下，是一个本身就有亲和力的品牌，是一种纯文化。李长春表示，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加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成果。李长春仲在更早的一篇官方新华社报道当中表示，孔子学院是中共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4号发布了的题目为是中国海外统战工作背景与对美国的可能影响的报告，其中指出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充当了增强中国软实力和提出北京认可的历史版本这个更大计划的一个重要平台。斯特奈克院长并不否认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个结论，不过他说这个是任何政府都在从事的文化外交。
斯
特奈克认为，任何相信政府赞助文化活动却是不在某种程度上持有政治宣传的目的的人都是非常之幼稚。当然中国政府为孔子学院花了很多的钱以推广他们那一个版本的中国，他们在这个文化外交当中做相同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就是文化外交。斯特奈克院长补充说，他的工作就是确保美国的学生不能够是吸纳来自中国的信息，还能够有必要的空间以及手段对来自中国的信息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夏威夷的任友梅院长提到，美国的大学一半是都得到多方的资助，资助方是都会提出一些的条件。
因为大学给我们的资助不够，所以大学是鼓励我们到外面去申请。
因为大学给他们的资助不够，所以大学是鼓励他们到外面去申请其他的资金。每一个给予资金的人都会有一些的要求。 他们也都拿美国教育部的资金，他们也都拿美国国防部的资金，他们都有一些要求，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申请。一是就要他们觉得那些不钱做不到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不会去申请。除了有关学术自由亦是扩张软实力的争议之外，还有人批评说中国政府利用孔子学院在美国收集信息并且监视师生的言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今年2月出席参议院一场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在警惕地注视着孔子学院，在有些情况之下采取适当的调查步骤。伍德说，在他们调查的很多的案例当中，孔子学院的运营是针对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监控的中心。伍德说，当他们这一天在校园里面以及中国学生聊天的时候，他们大多了解很多有关孔子学院的情况，他们称孔子学院的人在这里盯着他们。伍德的同事彼得森说，一些孔子学院周围围绕着很多的秘密，他们讲述了他们个人在对孔子学院进行调查的研究的时候的一段经历。他还说，有很多的秘密围绕着这些孔子学院的周围，在一个校园里面，一个人特别是害怕被其他的人看到他们跟他交谈，他坚持他们不能够在办公室会面，而应该是在另外一座的建筑的地下室见面，只是想以此来确保没有人看到他们同这个讨论孔子学院的事情。不过卫斯理安学院的福勒校长表示，他没有听说亦都不认为在他们的学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还说，他要讲的是在卫斯理安学院的中国学生都很喜爱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工，他们同教职员工是发展了关系，他们或者是将这些的教职员当成为知心朋友，并且同他们深入交谈，因为这些的教职员是帮助到他们了解和如何融入美国的文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莱仪指出，在美国开设的孔子学院各有不同，他认为孔子学院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葛莱仪表示，他认为有一些担忧的缘由是合理的，是需要被审视的。孔子学院和大学之间的合约是秘密的，他认为在美国他们是相信透明度，因此他认为这些合约应该是公开，他们以此可以了解合约的内容。 USCC 的报告当中表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近年来增加了对孔子学院的活动以及是他们对中国政府关系的审视。在鲁比奥参议员今年2月发出的呼吁信之后，西佛罗里达大学切断了该校和孔子学院的联系，北佛罗里达大学亦都在今年8月宣布将会同明年2月关闭孔子学院。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莫尔顿今年3月敦促塔夫茨大学以及是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两位代表着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共和党籍迈克考尔以及是民主党籍的灰利亚尔亦都敦促几家的德州的大学切断同孔子学院的关系。德州农工大学系统之后没几耐就宣布德州农工与普雷里维尤农工将会终止他们同汉办的合作。之前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美国学院亦都关闭了孔子学院。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方面将孔子学院政治化是典型的冷战思维以及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几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方院长都信心饱满地表示会继续推动他们的项目。斯特奈克院长表示，他期待他所在的孔子学院会继续为民众提供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任友梅院长则表示，来自中国的资金投入到他们的当地修建旅店、建立旅游城市，当地一些居民学习中文的需求增加，他领导的孔子学院正在帮助当地的一些大学以及高中开设中文课程。马太瑞院长则说，他带领的孔子学院将会努力和更多的校区建立合作。他还表示，他想在紧接下来的一两年，可能是两三年，他们将会有大约100名的教师覆盖肯塔基州各地的5万到6万名的学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大山、零路、魏之、开石、赵孙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美国女性大游行过后女性计划增加参政人数，我们亦会介绍晶莹透剔的冰川国家公园，以及华盛顿第一间充电吧。 我们会介绍在美国的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怎么看美国对这些穆斯林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从川普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后第二日出现的女性大游行，到反性骚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美国的女性运动正在演变以及成长。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当中，这个运动对美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十岁的汉娜不似是典型的活动人士，但是她去年做的事永远改变了她。
现
在以及这几年来女性受到很差的待遇，所以我决定参加游行为她们站出
来。
汉娜同佢嘅母亲霍华德同成千上万嘅游行者一齐参与美国历史上最大嘅抗议活动之一。游行喺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后嘅第二日举行。游行嘅宗旨系女权就系人权。汉娜嘅母亲霍华德话：呢个带动咗文化地震。女性议题受到更多关注，我觉得世界睇到咗女性能够而且会聚集喺一齐发出声音，人多数唔过你。呢啲大数字亦见于社交媒体，喺好多位高权重嘅男性受到性不当行为嘅指控后，我也是 Me Too 成为女性集结嘅口号，好多男性因此失去工作。呢个使一啲人认为女性受够咗以男性为中心嘅世界，并且正在取回主控权。历史书亦可能回过头嚟睇，然后认为嗰个系纷纷扰扰嘅一年，但系薪资差距并冇改变。美国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嘅劳动统计显示，女性薪资大约系男性嘅八成。另外，同2016年嘅薪酬相比，佢哋每星期仲少赚$2。非洲裔美国女性嘅情况更差，薪资系男性嘅69%。西班牙语裔女性赚得更少。钱德拉·塞尔德斯是女性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们会有更大的性别薪酬差距，比白人和亚裔女性有更高的贫穷率以及更低的教育水平。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没有干涉女性堕胎权，专家认为这种权利受到威胁。州政府非常有创意的想尽方法来限制那一个选择。而从比较光明的方面来讲，更多女性包括非白人开始参与政治，有破纪录的370多位女性竞选国会议员。霍华德说，大游行一周年，他和女儿汉娜会开车到华盛顿市区回顾过往的脚步，年龄更小的女儿凯蒂这次亦会加入。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马里兰州切维切斯报道。
究竟在哪里可以给游客一个地方就可以观赏整个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呢？旅行家麦卡梅耶说，答案就是美国的冰川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就坐落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北部和加拿大边境。下面我们就一起参观当地的风光。
冰川国家公园应有尽有。10000年前冰川融化留下了宏伟的大山、郁郁葱葱的山谷和清澈的原始湖泊。这么优美的景色，难怪旅行家梅耶会故地重游。
5 years ago, I stood on this exact same spot.
5年前我就站在同一个地方，在冰川国家公园的麦当劳湖码头的边上，那次是我第一次游览国家公园，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记得当时的湖水是很清澈，今天还是这样，我非常高兴看到5年后这里跟以前一样。
几年来发生的改变是冰川的数量，冰川迅速减少。
There are currently 26 glaciers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而家冰川国家公园有26处冰川，毫无疑问，冰川在融化紧，落雪亦冇办法回复翻冰川嘅面积。
冰川融化嘅水流入冰山湖，呢度系有一个好受欢迎嘅景点。
呢度好冻，风好大，嗰度漂浮住好多积雪堆成嘅冰山。
虽然天气好冻，但野花却尽情开放。
喺开满野花嘅小路上漫步，感觉就好似嚟到仙境。
迷人的地貌是观赏当地野花的最佳地点。小鹿、驼鹿、土拨鼠和山羊亦都时时闯入视野。梅爷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到游览这个公园，首先是坐旅游车。
这座公园非常大，开车需要个半钟头才可以横跨过去，所以导游可以带你游览看到的美景。
梅爷仲骑马来到饼干湖，这个湖泊亦是由冰川融化形成的。他仲从滑雪缆车上俯瞰公园。梅爷希望有一日，即使冰川融化晒，他亦都要回来这座公园。
即使冰川没了，融化了，这里仍然是冰川国家公园，因为冰川造就了这种奇妙的景观。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